也不能只用看的。风过去了，在以利亚故事里面，圣经说神不在其中，烈火、地震，神也不在其中。就是这是学习到，现在你要长大了。从前是风，是火，是地震，神都在里面，因为你刚刚得救，你当然凭着感觉，所以神唯一感觉叫你能长大，但你不能一天到晚这样，一天到晚你过程信心，你去演这个就好了。所以同志们，一到了使徒行传后半段的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因为后半段讲什么？讲生长，教会的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里面的工作。那这个如果你顺从里面的工作，你看工作就开始，那我们看他得受引导。第二个你看见吗？圣灵刚开始准备，他要往以弗所，圣灵准备了，往底非尼，圣灵准备了。好，这个你就要怎么走？既然圣灵到，那你是我停下来不走吗？不是，你走你的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一直走不到一个地步，你看有一天你会清楚。但要紧的是，你要顺服神圣灵的教导。有很多人圣灵不能对他说 no， 他从来不能听 no， 在他追求的过程里面，没有 stop sign， 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像这个你要停的，没有，他停不下来。所以就是一个真正能受圣灵引导，一刚开始，你要听见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不要往那里去，你要顺服。你不走没有错，你可以说以弗所为什么不能去啊？以弗所那里有许许多重要的工作，你这里为什么不能去？你可以讲一万个理由，圣灵是不讲理由。你如果能够不讲理由的顺服，这是第一步的顺服，然后你才给你第二步的。所以受引导的工作，你最开始是很简单，那你可不能顺服。那你说不行啊，这个完全不合理的。你说是你刚刚得救就这样，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如果上学去，有两条路到学校里面，他就祷告了。如果我们就不必祷告了，我们哪一条路进，当然走哪一条。所以他说：“不，主啊，你告诉我今天要走哪一条路。”主说：“你走这条路。”那有的这条路长啊，他就顺着他就走了。他吃饭也是这样，他主啊，我吃几碗饭，这个还要问吗？所以有的时候主说：“你今天多喝，他就多吃。”那弟兄姊妹，他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后来他告诉一些年轻人说：“他说你要顺服主，你至少有愿意顺服的心。你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顺服，你说你顺服主，你那是唱高调，弟兄姊妹。好了，等到有一天，主会感动你。所以有一天，主就告诉他说：你不能一天吃八碗饭，你的胃只有那么大，所以你还得三碗就可以了。”还有他从前他觉得圣灵要蒙头，所以他觉得什么时候必须他都要戴顶帽子，什么时候不对，他那个时候是说这个啊、哦、不是男人不可以我忘记那个故事，反正就是他呢就是 学一个功课，按道来一个很没有道理的，不过他学服了，但是慢慢他这个人对的时候。主能够纠正一个对的人，一个错的人，主根本纠正不来，因为连你道理都不听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讲道理还不讲理吧，讲一大堆的道理，你听不见，当然不能顺。所以就是顺服的功课是最难学，而第一个功课是圣灵说 no， 你能不能接受？好了，这两个 no 以后呢，保罗没办法，只好往什么往西走，我知道往西走，所以最后到了哪里呢？就到了特洛亚。好了，你如果顺服了以后，现在正面的积极的带领就来了，就清楚了。许多人一开始就要受领，好像很明显告诉我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是不可能的，你的 no 没从来没有顺服，这个不来的，乃是等到你这个时候顺服了以后，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夜间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马其顿有个呼声说你过来帮助我们，现在清楚了。因此为什么不要去亚细亚，为什么不要去逼对你，因为神的旨意需要你到马其顿。那你什么清楚呢？你到了特洛伊你完全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顺服神的旨意，第一步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圣灵说是你就去，不是你就不去。如果你觉得平安，你觉得充满生命，你就去；如果你觉得像吃死老鼠一样不平安，你就不要去，就这么简单。 我再说一次，这个点上如果你都不学，你不要想学下一步。所以有些人讲他明白神的意，讲的活灵活现的，用神的都不是这一句的。一个真实的明白为神的举例，是能够顺服一个很简单的 no， 圣灵没有跟你讲理由的。但是圣灵讲理由，等到马其顿你就知道理由了。这就是保罗怎么受影响。那么到了马其顿，他还碰到谁呢？还碰到路加。所以主知道说，他如果要到欧洲去的话，要把福音传到欧洲去，需要有医生来帮助他。所以感谢主，到了特洛亚，然后路加福音上面，路加就说我们最可见在特洛亚保罗遇见路加，神就为保罗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医生。保罗为了主自己不顾自己，但是保罗为他预备最好的医生。所以如果你要叫他到马其顿去，神已经为他预备好医生了。所以环境上有印证，因此现在很清楚，感觉当时的感觉是不要到亚细亚，也不要到那里，但慢慢的你感觉清楚了，那么就代表今天你的话你已经明白了。所以呢，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圣灵引导，还有就是自己的话。现在你知道说，我那个知道说目标是什么？是马其顿。所以这是神的话给我们看。但另一方面呢，有圣灵印证，环境的印证，那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不早不晚，路加出现的。那么还有呢，路加这些同工们觉得，我们以为要到马其顿去。换句话说，这个感觉不光是保罗一个人的感觉，是大家的感觉。所以你现在明白，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圣灵引导，圣经原则印证，还有环境上的印证，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印证，教会的印证，有的是你的父母，有的是教会的领导，有的甚至你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你清楚了。所以保罗的功课是这么学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保罗福音在欧洲大开工作，不是保罗一个拦住，他跪在欧洲地图上面祷告，说主啊，你把欧洲赐给我。保罗在这点赶不上戴德生，戴德生是跪在中国大地图面前这样祷告，主的确听得到。保罗不是，保罗到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保罗那是只想不说，保罗只想提出一，保罗脑海里面没有欧洲，没有本地，没有的。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受引导，就来到哪里呢？就来到了特洛亚。那弟兄姊妹，来到特洛亚，后来他回过头才明白，特洛亚原来不叫特洛亚，特洛亚原来叫做特洛亚亚历山大。他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亚历山大帝国最早的摇篮的范围。然后福音从哪里登陆呢？福音从腓立比登陆。从腓立比登陆以后，那么他才慢慢想起了，原来腓立比就是谁呢？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附近有一个山是金山，他用那个金山呢，结果就给亚历山大那个足够的财源，叫他能征服那时候的世界。所以希腊帝国是用金子打造。如果大家去过腓立比那一带，你要参加那个开放的博物馆，很多都是金子的。所以你看，保罗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希腊帝国的那个摇篮。那么在等一等，他受逼迫就被赶了，然后从那里就赶到哪里呢？就赶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帖撒罗尼迦，原来是亚历山大妹妹的名字，所以又跟亚历山大有关系。然后又跑，就跑到比利亚，然后呢，最后呢，又被逼迫，结果就被赶到南部来，就是希腊南部，后来就到了这个，就到了雅典。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设计说想说我现在要把整个希腊那个时候帝国的版图把它拿下？他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您要记得了，我们主第十字架的时候，他十字架上有三个记号，台上有三个，讲犹太人话用三种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就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希腊文。所以这代表第十字架的不光是希伯来所代表的宗教世界，还有就是 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还有罗马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世界，是这样结合的世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主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弟兄姊妹，有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是给罗马人的，路加福音呢是给犹太的希腊人的。换句话说，福音书是为着整个的世界，虽然世界说定他是这样除掉他，但福音呢是为着全世界。所以我们主就预备这个世界，他生下来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在大树长大，大树是一个大学城，在文希腊文化的熏陶底下，最后他是罗马的公民。神用这样的一个人要赢得全世界，让全世界，一个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那就是从耶路撒冷，他福音，那就是头一段保罗所做的。然后现在呢，你看见他到了什么？到希腊的当初所代表文化，那就是希腊帝国最早的摇篮。现在主要借着保罗，要把那一部分的世界把它征服了，然后最后他说要到罗马去，等到保罗到了罗马。弟兄姊妹，借着神借着保罗，就要得着那个罗马所代表的世界。那这样，等到使徒行传完的时候，福音是从哪里？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圣灵有一个计划，保罗自己没有。保罗的计划是圣灵的计划，所以保罗是不知不觉的。进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里，他自己一点都没想到。你看你们是圣灵赢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要神借着他要赢得那一块的世界。所以感谢主，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如果一个人呢能够用军事能够把腓立比打下来，帖撒罗尼迦打下来，还有比利亚打下来，他就可以征服整个希腊，一点都没有错。然后亚历山大从那里就征服了全世界。所以在这里圣灵有一个特别的旨意，这个旨意非常清楚的，这个旨意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尤其是那些在希腊世界那一般的人。所以现在你看，不知不觉保罗受引导，结果呢他没有说哦，我现在把腓立比拿下来，下一站是帖撒罗尼迦，没有，他是被赶，他是被赶，他是受逼迫。所以你看，一切都是圣灵做的。但是回过头看的时候，你看很明显，圣灵借着保罗就把整个希腊世界把它征服，这是福音的征服。腓立比是军事的中心，而帖撒罗尼迦是宗教的中心。我们说过，帖撒罗尼迦上面就是奥林匹斯山，所有的假神都住在那里。中国人一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一次的保罗他真的深入帖撒罗尼迦，果然引起大的震撼，三个礼拜就把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把它翻过来，所以保罗变成搅乱天下。这是这次的保罗。但是呢，孩子刚刚生下来，教会才三个礼拜不到，结果妈妈就被带走。那保罗一路上南下，到了什么？到了雅典，然后后来又到了哥林多，他一路上没有安息。妈妈不在，妈妈不在儿女的身边，尤其妈妈一生都是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很自然的就是挂念他们的出生的婴孩，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这一本书，这两卷书是对出生的教会，刚刚得救才几个月，妈妈被抢走，妈妈完全被逼走了，而婴孩没有妈妈，妈妈也没有婴孩。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写了那两封书信，告诉他们说，他们刚刚生下来，他们应该怎样长大。这是不讲道理，没有道理好讲。只是什么叫神的旨意，你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就是基督所定的旨意，就完了，没有大道了。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们圣洁。什么叫圣洁？要守住你们的身体。 要远离远避淫行，那就是这段圣洁的没有什么灵，没有什么灵魂体，人都讲不清楚的。对于婴孩，只要对你就好；对于婴孩用奶喂他，长大就好，你对他没有太大要求。这是什么？这是天上人间幸福。那很可惜，就是我觉得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不管孩子是不是在婴孩，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伟大的教师，是个大学的教授。你把你神学的手中的什么动作就压在他们身上，因为什么？你知道你用干粮一定要喂给婴孩，你看难怪有人长不大。所以圣经里面应该怎么样的智慧，应该怎么样治理教会，怎么样帮助神的儿女，很清楚。你读读保罗的书你知道，头两封书就是这样。那么然后他到了雅典，然后最后呢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哥伦多。那么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你们看你们的使徒行传，你们看你们使徒行传，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他在雅典没有待多久，保罗在雅典没有待多久，没有待多久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哥林多。那么我们记得啊，哥林多第一个是罪恶的城市，第二个它是文化的城市，所以你要读哥林多的时候，你要知道，一面来讲他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另一方面来讲他们又是陷在罪恶里面，根本不能够自拔的。所以呢，保罗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就碰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居拉，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板基拉，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基拉。那么这个，那么你看哈，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你看，你去读十八章第二节，他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所以呢，亚基拉呢是犹太人，板基拉呢是外邦人。你看他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亚基拉呢，他生在本都。他的犹太人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我们清楚的。那么因为格老丢是谁呢？格老丢是罗马皇帝，是尼禄的养父，不能算真的父亲，是他的养父。因为他的妈妈呢后来嫁给了妈妈，对他不是兵长，就是这个在这个附近要淹死的，就是游的岸上来的。那么这是啊，所以呢他的丈夫就是格老丢。格老丢后来因为阿菲宾呢希望他的儿子做皇帝，所以是他把他毒死的，把格老丢毒死。不过格老丢年间，你记得他住在哪里？住在巴勒啊，就住在那个巴勒西诺 view， 就在那个巴勒西诺那个山上，那都是皇帝住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们经过那个就是椭圆形的那个赛马场，你知道那个上面那就是格老丢住的。那么这个赛马场的这一边呢？那么就是百居拉雅居拉他们住的地方，那里很多的商店，而且比较穷的人都在那，那么犹太人都住在这边。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天晚上格老丢这个，所以这个后来呢有一些造反的事情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西山，有一个山丘叫做阿迪，我们叫 Aventine Hill， 就是阿迪迪诺那个山。那么这个就是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所住的那个山，是住在那个地方。那么那里已经有很多基督徒，我那时候基督徒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所以呢，最早罗马的教会最早是从阿根廷开始的，是从犹太人开始，如果说是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开始的。那么从那里以后呢，然后他们因为这个亚基拉就把他们叫他们通通离开罗马，就把他们通通赶走了。所以他们呢就大概沿着雅比乌大道，然后到了东岸就上了船，坐了船以后呢就一直可以到哪里？可以到哥林多去。所以下次你们在罗马，在意大利用途，如果你们要到希腊去办事的话，你们最好坐一条船，就是从布里斯开始的，然后呢那个船结果就到了哥林多附近。那么你走那条路呢，就是当初亚基拉、百基拉被放逐的那条路。所以那里他们经过哥林多湾就到了哥林多。所以这个时候那保罗遇见他们，因为他们是知道上层的，保罗也知道上层。那么哥林多呢，我们讲过每两年有一次运动，大概每两年有一次运动会，就像奥林匹克一样。 所以很多人来参加运动会，那没有旅馆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支大帐篷是个很好的生意，就亚基拉、百基拉还有保罗。那么后来为什么在亚基拉、百基拉家聚会呢？因为他们家大，他们这个生意很好啊，啊，所以他们能完全靠着他们两手为生。那么我们说过，那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后面所看的那个图的那个大道古道，一直往海边走，是北港往北边走。那么他们的帐篷啊，还有弟兄姊妹散居的范围，大概都在那一带，都是那一带。所以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哥伦多的话，你可以看在废墟里面，你可以看到往河往海边，就是在那一带。那么然后呢，你看哈、啊，很稀奇，保罗一来他就是急着传道，没有，你看他怎么说呢？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个工不要忘记，起头的工不是所谓的圣工，就是制造帐篷，跟他们一起制造帐篷。然后每周七七安息日，就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那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是保罗做工的原则。他觉得先是以利利人，后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我们知道说福音呢是救恩是从犹太开始的，所以他们应该有圣经，他们得得起，他们应该最容易信主才对。所以从福音的原则来讲，当然是最容易的开始。所以呢，保罗当然知道他自己的同胞里面，结果就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这是礼拜天的工作，礼拜六的工作。那么其他的人看见保罗，人就说他的工作，但是慢慢的，你看工作就开始展开了，就开始展开了。那不要忘了，他来哥林多也是圣灵一路把他带来，一路赶来的，从北边赶到南边。那也雅典他应该多待的，结果待没有多待，结果后来到了哥林多。那么到了哥林多呢，结果慢慢福音就打开了。然后第5节呢，说是希拉和提摩太正从马其顿来，最早希拉跟提摩太不是帮他忙的，把他送到海边，然后到了雅典，然后到了雅典再到哥林多，是那样。那么现在他们来了，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保罗同工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正式的做工了，所以他就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呢就斗不一上说，你们的罪就归在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呢，于是就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有时都要记得啊，保罗是在谁家里面？是在提多有时都的家里。他是个敬拜神的人，表示他是外邦人，不过他是敬拜神的。那么很有意思，他的家靠近会堂。那么会堂在哪里？保罗的家大概就在哪里？当时的聚会大概就在哪里？好，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图。你们看到这个一共第一页一直到11页对吗？然后再过来是这一页，上面是哥林多，那这个我不多解释了哈，这个上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你再翻过来第2页，你看啊，这里面的现在你可以找到，你要到哥林多县，你能找到这样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在什么地方找到呢？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在哪里找到，就表示那个会堂在哪里。但会堂在哪里，那就表示说保罗的邻居在哪里。那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提多如是主啊，就在他的家里就把福音传开了，他大概是个大户人家。然后呢，那个家又离开会堂不远，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如果你到这里过去的话，你就知道说大概保罗住在哪里。这个我们等一等就首先先考古学找到这么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你看的是什么？是金灯台。所以你说这块石头是会堂掉下来的石头。下面这个也是，这是希伯来文，这个下面这个也是这个图。那么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翻过来，再翻过来，你看啊，哥林多废墟以后，不是有哥林多古道吗？我在这里的古道。这张图拍的很好，你看啊，这个是个古道， 我们说过这个古道是一直往北港去的，那贵州有两个港是往北港。那么这个山呢是叫渭城，渭城上面有爱神的庙，我们说过那些污秽藏污纳垢地方都在上面。那么然后呢他们坐南朝北的，那么在这个跟这个古道中间呢就是它的市中心，我们在上面也看过了，有很多的庙啊，还有很多我们你知道后来他们把保罗拖到工厂工作什么地方，现在考古能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们的正市中心，然后有个门就出来了。那么会堂在哪里？会堂就在这个附近，大概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如果今天还在那个地方还在，你可以知道那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会堂。如果大家今天去哥林多，那个还在，所以你的会堂在哪？那会堂大概就在这里，然后保罗呢就在附近。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现在是礼拜堂了，是当初是个会堂的旧址。那据他们不是对不起，据传说那是提波优士都的家，就是现在有个礼拜堂。那么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发现那个会堂倒下来的那两块石头。那表示说那个时候最早福音的发源地起头是在会堂，会堂拒绝他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是说会堂邻居，那么就在尤士就在提多尤士都那里就开始聚会了。好，现在看你要说啊，你小的邻居就可以做，你不能做保罗的邻居。保罗感冒你一定得感冒，保罗这个人就问带着瘟疫，所以你不能靠近他，靠近他你不一样的。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会堂啊太靠近保罗的家，所以会堂是保罗的邻居。我们看啊，什么事发生？结果呢，这个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这个管会堂的原文是会堂的头头，稀奇不稀奇？保罗在会堂传福音没有人听，结果呢，保罗就做了邻居了。结果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稀奇不稀奇？你的邻舍起了影响。所以传福音不要忘记，你不要一天希望到非洲去传福音，你不要一天梦想说到很边荒的地方。有的人说我们应该把福音传回到从中国传回到耶路撒冷去，那现在很多人，现在你知道这个从前中国有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实在是讲起来是轰轰烈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能这样做，但是就是你要做可以，圣灵如果要你去，不光圣灵要充满你，你最少要把希伯来坏话的学会了，你最少要说他们的语言，就像当初他们到中国来的这个什么，就像那个谁拜德圣灵，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所以如果一天只做梦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福音送回去，你先用小温州话，什么话连意大利话也不学，那么弟兄姊妹，你说现在有一天我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这有可能吗？所以我们的福音，我们什么，我们都想把福音送到远方，我们忘记我们的邻居。你用温州话能够让得救都没有得救，你看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你知道难受在哪里？从英国传教士最多被送到全世界各地去的，现在他们忽然醒悟过来，最需要传福音的是英国。弟兄姊妹，福音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你邻舍开始。如果你不能叫你周围的邻舍信主，你要想叫远方根本不懂的话，根本跟你没有感情的，你要他信主，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很叫你有英雄感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圣灵不是从那里开始的，保罗怎么从哥林多开始？哥林多教会怎么开始的？他有个邻居，那个邻居是不可能信主的。你想想看，保罗在殿后的时候根本门是关的，现在是哥林多，哥林什么？是哥林多会堂里面的头头和全家人。他们不一定听你的道，他们要看你的人。第二个基础，不是你讲的有多好，你如果做别人邻居的话，别人不要听你怎么说，要看你怎么活。所以弟兄们，保罗给人的印象到了最后 弟兄们很稀奇，保罗自知信主了，结果呢，你看他的邻居管会堂的基督部和他的全家都信主，那这是不得了，就完全造反了，弟兄们你看见。所以教哥林多教会开始主要的是犹太人，而且是这些管会堂和他全家的人，就这样开始主的工作，是这样的开始的。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等到连管会堂的头头都得救了，保罗害怕，因为这是不得了的历史。你知道哥林多犹太有一个很大的事，以后他告状到了保罗那里去，你就知道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否则他们根本不理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能够福音化一般人以后，他害怕了，所以主才对保罗说你不要怕。所以夜间的主在异乡对保罗，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要害你。可见这个犹太人害怕，你想想看，我的头都变了，那我们还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不得了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个情形下他待下来一年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了。后来不行了，所以你看到了加流做亚该亚当伯的时候，这犹太同心攻击保罗，就拉他到公堂。公堂什么地方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再搬下去，就搬过来这个图。那我们说过了哈，这个方向这样，这一条路，这一条绿色的路，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古道，是往北上去的，所以这个方向是一定的。现在地图的后面就是卫城，就是那些爱神在那庙在的地方。那这里有个广场，这里有个广场，那么周围就是庙，卖鱼卖肉的市场，通通在这些地方。那么请记得，就在这个中心的地方，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堤马，你看看这里这个好像泥巴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都是殿。那么这个殿的中央这个叫堤马，堤马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堤马就是基督台前那个审判台是那个说的。那么在使徒行传把它翻作公堂，其实就是这里的堤马。那现在呢，你看这个堤马的那个遗址还在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保罗那个不是，保罗那个是公堂，是个堤马。那么亚这个谁是加流呢做了亚该亚的省长，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刚好他来到哥林多巡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告状，就告他了，所以就把保罗呢就拖到公堂那里，就说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跟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何？如果是不是冤枉，或者是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和名目或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所以你看，这个方伯加这个加流呢，就浇了一盆冷水。那么不要忘记，保罗到底是公民啊。所以他当然都是保护的，但下面一件事情发生了，第十六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十七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这个堂会会堂，这个堂前就是堤马，就是这个审判台，这个审判厅的前面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记得一个名字叫什么？索提尼。好，这个翻到索提尼，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有？你们读了多少遍的圣经？我们请米娜告诉我们，索提尼除了使徒行传还有什么地方？知道吗？不知道，有人知道？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结束第一章第一节。关于说先第一章怎么说呢？你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同兄弟所提尼，这是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现在的所提尼不在哥林多，在哪里呢？在以弗所。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因此你看一下，保罗一个卫士受逼迫就离开了，而卫士呢，谁挨打了呢？索基尼挨打。所以现在有的人问，不可能的，是希腊人打他呢，还是犹太人打他？不要忘记那一次这个暴乱呢，这个乱民啊，不是希腊人，乱民根本是犹太人。所以现在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写哥林多的这个保罗同他兄弟索基尼写这封信的时候，所以蛮有意思的。这个索基尼呢，当初应该是这个索基尼是管会堂的。那如果是管会堂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当初呢，那个管会堂的叫做基利斯布，对不对？那么他呢，这个主呢，那当然要换什么？换管会堂的嘛。那么下面谁接他呢？当然索基尼接他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索基尼接他，那索基尼接他，那么这个从前是什么？从前是基利斯布做的邻居是谁呢？对不对？好了，这个坏的邻居是谁呢？是索基尼。所以你不能做保罗邻居，做邻居是不是？你懂吗？这一来，索基尼又得罪了又一个什么？又一个管会堂的。所以现在你懂这个感受了吗？这个非要找官，非要拉他到这个省长面前不可，明白吗？非要找官，非找这个账不可。我不管你想到这个，现在不管。但是呢，感谢这个管会堂的索基尼，那个时候也许快要你过了这个信主。做了黑人信徒嘛，那这时候犹太人一肚子气啊，就想到要打保罗，打不到了，就打到谁呢？打到保罗的邻居了，谁呢？就是索基尼。所以你们怎么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看见吗？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会传就好了，不是。如果你真的用你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第一最基本的试验是你的周围。你要用你懂得的温州话来对温州人传递，你能赢得他们，然后就可以送你到更远，小事上中心就可以带你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连串这个保罗的故事，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不是的这是二次传教布道。那么这个大概是什么？这个大概就是在保罗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写的。贴上人家前后没有多久啊，其实那封信根本在哥林多写的，就在这里写的。所以哥林多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大概就是他写了贴上人家前后一年半多的时间。所以大概呢，等到他写哥林多书中间大概是经过五年。那现在呢，根据保罗的感觉，哥林多教会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幼稚。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在保罗的感觉里，一个教会五年不能在这里开了？所以我问你，你所服侍的教会已经多少年了？已经多少个五年了？我们可能觉得哦，属灵是应该很抽象的，好像需要有勇气才能够婴孩长大，没有这件事。生命的成长是有时间的，你不要把它拖到勇士里面去。一个孩子到一个时候，比方说一个孩子到了几岁，他现在长多高，你知道？否则你会着急。你现在小小矮矮很可爱，胖胖很可爱，但是你要到一定年龄，他还是那么矮矮胖胖，你就着急。保罗是这样，保罗经过五年以后，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可以去干粮的，你们那时不能，你那个时候是婴孩，现在你们还是婴孩，什么意思？你们不对。”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保罗对一个教会的指望，对一个基督的指望，你五年就应该长大，五年就应该长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几个五年？教会，我们服侍的教会已经几个五年？不要忘记啊，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基督审判台前就是低马，就这个时候都是低马。那那个时候的审判。是家庭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工程都要经过十年。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工程是不是能够耐火，还是一把火就烧掉了？所以这就是哥林多所提醒我们。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开始说不要做婴孩， 到了最后，他说，最后哥林多后书是怎么说的？最后一章，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什么叫完全？完全是成熟。所以整本的哥林多的前书、后书，保罗有个期许，保罗心中有个愿望。他5年前他生个儿女，现在5年以后保罗写信给他，他对他们有期望。他起初有一阵子，他只说：“你看你们长大了，没有一样恩赐不接，你们来到基督学校，应该比从前更好。”但就是你们属于生命来讲还是有缺失，所以可见一个标准是什么？大概我们得读5年，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我们能够从吃奶到吃干粮。但很可惜，有的人一辈子吃奶，一天要一瓢来喂他，喂他是可以。所以什么叫奶？奶是母亲消化好，奶也是钱消化过的，所以是别人来到神面前，然后我分粮给你，你那就吃那个奶。奶可以一时候可以，但如果真的要长大，需要干粮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后书的那个背景。那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光讲了保罗也讲了所经历，但为什么就在这么一卷书里面，保罗不找别人，其实他可以找提摩太啊，找别人一同写这封信，所替你写这封信，你看不是很奇妙？所以因为这个，我们看见说，保罗实实在在是一个活在主面前，所以他不是光讲福音，他这个人就是福音，人看见就是福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慢慢的人数，就说考古学家的估计可能。到时候就200-300个大会聚会，那么还有你可以看在那个地方最大的房子大概多少，所以你只要考古，你只要到那个会堂附近，你大概就知道保罗所带领的家到底是有多大。等到后来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保罗后来写信写罗马书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不要忘，那是第三次访问菩萨，不是第一次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第三次那一次他就被接待在别人家里面，所以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会堂的附近。所以你读圣经，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大概在哪里搭帐篷，大概住在什么地方，那教会的光景呢应该是怎样。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是把这个这些很重要的，我们大概把几个最重要的背景我们把它讲清楚。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就很多进到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全文。那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是背会的，所以我相信是几个重点你们能够抓住。虽然你忘了我提一下就好，我一提说今天你就想讲起来啊，所以不要觉得如果问到你不会，你不要觉得难过，这是给你的机会让你能够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记得。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希望能感谢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要虽然我们疲倦，但是主你还是托着我们。今天晚上你还是把这个同伴赏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现在我们请你给我一个美好的睡眠，如果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再把我们再给我们另外一天，让我们在你再坐在你的脚前。我们心愿就是你对我们说话，但愿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在恩典中长进。不止你要我们做完全，我们也要做完全。我们不愿意再做婴孩，主啊恩待我们。但愿经过这次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羡慕在恩典中长进。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靠着你。